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给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念起。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她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死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我们跳到17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了。我们跳到33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我们再往下面看，到53节，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我们再读一个地方，就是第十二章那里。第十二章从第九节开始，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我们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点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何等的恩典你拯救了我们，是何等的恩典你让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如今我们能够与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次机会来读圣经，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这些神迹奇事的中间更多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求主的灵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恩典中能够更深的认识基督。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耶稣基督他在地上行了许多的神迹，而在他所行的神迹中间被记载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上十字架之前总共有七次，每一次这些神迹都是一个指标，帮助我们透过这个神迹能够看见神迹背后的那一位奇妙的救主。这一位神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这一位主耶稣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主耶稣？我们今天所来看的这一件神迹奇事，就是神愿意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今生的主，他也是永远的主。他不但是生命的主，他也是胜过死亡的主。这是真正宝贝的一件事。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人活在地上，受苦，固然是很辛苦，很惨，但是受苦的人永远都还有希望，有一天也许有一个神迹发生，痛苦就可以过去了。有病的人很辛苦，但是我们有一个希望，也许有一天一个神迹发生，一个新的药发明，一个偏方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效，我们的病也可以过去了。人生有很多的苦难，虽然不好受，但是多多少少我们还可以忍受，因为有一点希望。可是人生有一件事情最伤感情，那就是死亡。因为每当死亡来到的时候，什么都完了，什么都过去了。死亡一来，人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因为死亡 对着每一个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言，那是一个结束，那是一个终点，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人人都有一死，我们都逃不掉的，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我曾经养一只小鸟，这只小鸟非常的可爱，在我们家里养着它，我们常常就可以把它从笼子里面放出来，它在家里飞来飞去，我们可以把它叫过来，它可以站在我们的手上，它可以站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可以跟它玩，它非常的可爱，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懂事。我们给它玩完以后，我们还要把它再叫它回到它的笼子里去，有的时候它听话回去，有的时候它不听话，我们要花好多的功夫把它赶回去。有一天我们放它出来玩，玩完了以后我们要把它赶回去，可是呢它不听，我们赶了半天它也不回去。到后来我们就想说，算了算了，暂时不要赶它，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就去做别的事。就在那一天，我们养的小鸟被别人家的一只猫跑到我们家来，把它咬死了。你知道当我回到家里，我把这只死的小鸟捡在手上的时候，我的心是何等的伤痛，因为我真的很爱这只小鸟，因为这只小鸟实在可爱，可是现在无论我怎么叫它，它都不会回答我，无论我怎么弄它，它都不会活过来。我想要给它擦药，我想要有什么办法去救它，都没有用，它的身体已经是冰冷的，僵硬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一次的经历让我深深的感受到死亡好可怕。几个钟头以前还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鸟，几个钟头以后就没有了，就不会动了。后来在我人生的道路中，我看过很多的死亡，每一次当我看见死亡的时候，我看见他的亲人，我看见所有爱他的人在那里呼天唤地的嚎啕大哭的时候，就算我不认识那个人，就算我跟那个人没有很深的感情，我心里的深处都会有很深很深的悲哀，因为死亡就说明了结束了，永别了，再没有希望了。死亡是人生道路中最后的一个敌人，也是最大的一个敌人，再聪明的人都要死，再有钱的人都要死，人间没有长生不老的药。今天在美国，多少的科学家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想尽各样的方法，就是希望能够让人不死，但是完全没有用，因为圣经早在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罗马书5:12那里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罪入了世界，死就入了世界，众人都要死，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每当有不信耶稣的朋友跟我说没有罪，我没有罪，我就问他一句话，你会不会死？如果你真的没有罪，你就不会死，因为死亡是罪恶的后果。圣经告诉我们，罪来到世界就带下了死亡，死亡是必然的，死亡不但是必然的，死亡更伤感情的一件事是死亡是不可以预测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死亡什么时候会来找我们。在欧洲有过一个这样子的神话，但这个神话因为它的背景是欧洲的人名地名，有的时候讲来讲去讲不清楚，所以我试着把这个神话翻译成改写一下，用中国的背景来形容。有一个人，他住在上海，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家里有一个非常好的管家，这个管家非常忠诚的帮这个主人做事情。有一天，他的这个管家到外面去买东西，结果他遇见了死神。当他看见死神的时候，他吓得不得了，因为那个死神看见他的时候脸上那个表情非常的奇怪。所以这个人呢就说，怎么这个死神会这样子看我，吓得赶快回家。回家以后他就跟他的主人讲，他主人不得了了，我今天在菜市场看到死神了，而且他看到我的时候他那个眼神呢很不对，我看他的样子我就知道他是要来抓我的。他就跟他的主人讲，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帮我一个忙。这个主人说，你要我帮你什么忙呢？他说，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最好的马借给我，让我骑着你的马赶回我的家乡去，我希望在我死之前我能够回去看看我的家人，或许我能够逃过这一劫。那个主人说，当然好，就叫他去了。这个人就骑着他主人的好马一路的就跑，要跑回他自己的家乡去。这个主人听他的仆人讲说，就在外面那个菜市场那里死神在那里，这主人很好奇，他说，我跑去看看这个死神在那里干什么。于是他就出去去找这个死神。哎，他看到的这个死神，他就问这个死神，你为什么刚才看到我的仆人要用那么奇怪的眼光看他呢？你如果要抓他就把他带走就是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这样吓了个半死？你太不够意思了。结果这个死神跟他说，哎，我绝对不是要吓他的，只是我很惊讶的在这里看见他，因为按照我的计划，我今天晚上是要到他的老家去找他的，他怎么还会在上海呢？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时候是我们最后一个明天。每一个人都要死，而且死亡实在可怕，死亡一来到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几年以前当神把我的岳父接走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难过，因为我跟我岳父的感情很好。当我们在办这个丧事的过程中间，我遇见很多的人，许多的人都很伤心，我的岳母很伤心，因为我的岳母失去了她的丈夫。我的妻子很伤心，因为我的妻子失去了她的爸爸。我妻子的弟弟很伤心，因为他失去了他的爸爸。 我岳父的一些朋友很伤心，因为他们失去了朋友。可是在那个办丧礼的中间，突然我明白一件事，我突然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他的死亡，我们都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的岳父他所失去的是他的全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死亡实在是可怕，死亡让我们与我们所有所爱的东西，所有所爱的人全部都离开了，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带得走。你最喜欢的房子，你最喜欢的车子，你最喜欢的衣服，你最喜欢的音响，通通都带不走。死亡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没有人能够逃得过。更可悲的是，死亡是一个单行道，进去就出不来，我们看不到一个人从死亡里面可以回来的。这一个神迹是告诉我们说，也许死亡没有那么可怕，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他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你知道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拉撒路，他生病了。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玛利亚跟马大的弟弟。这个人是耶稣所爱的，耶稣不只爱他，耶稣也非常爱玛利亚跟马大。这样的一个人病了，快要死了，于是玛利亚跟马大就找人去通知耶稣，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期望什么呢？他们就是期望耶稣听到这个消息能够快快的赶来，他们期待的就是耶稣赶来以后，耶稣可以医治拉撒路的病，拉撒路就可以不用死。但是很稀奇，耶稣听了这个消息没有赶去，耶稣留在那里再多待几天。耶稣既然爱拉撒路，耶稣也爱拉撒路的玛利亚和马大，为什么耶稣不赶快去呢？弟兄姊妹，耶稣不去有一个目的，耶稣不去是要帮助他的门徒，也帮助玛利亚、马大跟拉撒路，让他们的信心能够更多的增长。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件事吗？我们非常的关心我们的病会不会得医治，我们甚至于非常的担心我们所爱的人会不会死。可是耶稣最关心的还不是我们的病会不会得医治，耶稣最关心的还不只是我们所爱的人会不会死，耶稣所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个人的信心会不会增长。弟兄姊妹，因为只有在信心中长大的人才能够更多的认识耶稣，才能够更多的变得像耶稣，才能够更多的在勇士里面享受神一切的恩典，也享受神一切的祝福。神的延迟绝对不是因为神生我们的气，神的延迟也绝对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多少的时候在你我的人生中间，当我们祷告，当我们恳求神的时候，神好像不答应，神好像叫我们等一等。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为主做什么事情啊，还不是太难，但是叫我们等一等啊，那真是要我们的命啊。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 有一次听我们讲到神是多么的盼望我们能够学忍耐的功夫，这个年轻人就在那里祷告，他说 Lord Jesus, teach me patience and teach me now. 他说主耶稣啊，求你教导我忍耐，求你现在就教导我忍耐。真的，我们这些人不懂得等。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人生的道路中，所有好的东西都需要等一等。现代的年轻人在道德上的堕落，在性生活中的败坏，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他们不知道好的东西是值得等一等的。你越不等，你所得到的东西越不好，越不好你越不满足，你就越再去找别的，永远不满足。只有等待神所安排的，你才能够得到上好的东西。耶稣在那里等，他在那里迟延，他没有马上就去。结果呢，拉撒路就死了。那么耶稣知不知道拉撒路死？当然知道。耶稣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弟兄姐妹，我们实在要感谢神，因为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世界上的人是死了，在主里面的人永远不死。我们在主里的人是睡了。我不知道地上的人有谁会怕睡觉的。我认识不少的朋友，他们是怕失眠，因为睡不着觉，失眠是很痛苦的。我还没有碰见一个人怕睡觉。每一个人在一天的忙碌辛苦以后，能够躺下来睡个觉，多么喜乐的事情。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一个在主里面的人，当我们习了地下的劳苦，我们睡了，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许多神的儿女还会怕死。你看保罗怎么讲，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的。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你相不相信神借着保罗所说的离世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的？你如果相信的话，为什么还怕死呢？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认识，基督徒不会死，只会睡了。睡觉多美好，有什么好怕的呢？睡觉，休息完了，醒过来，精力充沛，面对着新的一天，多好。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